哈佛高材生变身地狱租客，霸房540天，向房东索要巨额搬家费。无独有偶， Airbnb 租客免费霸住17个月，拒绝搬出。五味杂谈，欢迎您和磊磊、赵瑞一起围观那些令人震惊的恶魔房客。
欢迎收听由赵瑞和磊磊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华人哈，在国外，那么辛辛苦苦的攒了钱呢，都会说是去买一个房子，买房子之后呢，他把它出租出去。那有一些甚至是说自己住的房子，那有一些空房间呢，不用，没有用的哈，住不了的，又把它租出去，这样子也有点收入。我觉得这种是蛮好的。但是
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叫什么理财专家也会跟你讲哈，你除了这个 W2 这个报税单以外，你要尽可能的去累积你的所谓的这个 passive income， 就是被动收入。什么是被动收入啊？就是你在那闭着眼睛睡觉它也能帮你赚钱的那种收入。那其实买房子然后呢租出去，这就是一种被动收入。
对，是的。而且呢，像我们每个月呢房贷这么高，而且还有这个地产税也是越来这每一年都在增长，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说稍微 cover 一下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我觉得就是把自己不用的房子啊房间租出去，这是最好的一项选择。
是的，那通常大家在租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哎，我找一个这个，我查一下他的收入啊，我查一下他的这个什么学历啊、工作背景啊等等的。那这些都查过了之后，应该就是，这是最初的你会去判断说我要把房子租给谁的一个标准。
嗯，
那可是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前面片头跟大家讲到的哈，哈佛的高材生竟然成为地狱租客，还霸人家房子540天，这就有点扯了吧，这就够奇葩了吧。
对，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哈佛的高材生竟然是这么做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加州的豪宅遇到了地狱的租客，他不仅白嫖了540天，而且最后还说你要我搬出去可以，房东你倒贴我10万美元
搬家费。
对，
够狠。所以磊磊，你有没有发现人家这哈佛高材生不是白念的，果然智慧比较高。
对，没错，我觉得他是不是念哈佛法学院的。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实的案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这件事情现在还正在法院的这个还正在法院当中。因为这个租客他有起就是房东和租客两个人是互相在起诉对方。那这个房东呢，他是一个居住在我们洛杉矶的一个牙科医生。那这个牙科医生呢，我们就叫他牙医好了。那牙医呢，他是在2021年9月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 Airbnb 的这个网站租客网站哈，把自己一个价值380万美元的房屋租给了一个女房客，叫伊丽莎白。那大家一听这个房价，你就知道380万美元的这个房子，而且是整栋租给这个伊丽莎白。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你不管是日租也好，还是月租也好，它的这个价格。那这座房子呢，是有3000英尺差不多大，然后呢，还可以欣赏到整个这个洛杉矶市的夜景，还有游泳池。结果呢，我们这个哈佛高材生伊丽莎白就可以在这栋房子里一住一年，然后呢还超过一年，然后呢还拖欠了540天的房租。
对，刚刚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租客伊丽莎白搬进来的时候呢，他跟这个房东呢关系还非常好，有时候呢大家还一起啊喝个茶聊过天的，互相问候一下。可是当这个伊丽莎白入住从第5个月开始呢，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慢慢变得疏远了。起初呢，就是这个租客呢抱怨屋内的电子百叶窗坏掉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房东呢，他注意到说，哎，修百叶窗的时候呢，这个水槽的周围不但有水迹，还有发霉的现象啊。他就跟这个租客说，他说，哎， 住进来的时候一切都干干净净的啊。那么为了说换这个水槽啊，修这个百叶窗啊，修这其他的东西啊，他就跟这个伊丽莎白说，他说那你先出去住在酒店，先住个五天好吧，等我修完了你再回来，这个酒店的费用我出。你知道他提出酒店给他住哪里呢？ Santa Monica 的希尔顿酒店，或者是 Santa Monica 的 Sure Sleep Best Western 酒店，因为这两家酒店大家都知道条件非常的不错。
是，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牙医还向他提供了1500美元的酒店费用，说酒店你随便挑。但是你知道这个租客怎么样拒绝了他，理由是什么？他说我身体不好，和当时新冠高风险时期这个很不安全，我住酒店啊，所以我不能搬出去。
对，所以呢这个伊丽莎白拒绝搬出来之后呢，这个牙医呢就说那行吧，外面你嫌有这个新冠，你嫌这个公共场合不安全，那这样吧，你来住我家行不行？我把我这个牙医说，我把我自己家打开，你来跟我暂时住我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趁你住我家这个时间，我去把这个我租给你的那个房子修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在美国，如果你的房子里面有霉菌，你要是把这个房子租给租客的话，反正这事儿就是看租客了，真的是可大可小。所以有租房子的这个朋友可千万要小心，就定期检查一下，不管是谁造成的这个霉菌，房东是有义务要修理的。然后呢，可是呢这个牙医呢喜欢猫，所以牙医家里面有养猫，那这伊丽莎白说不行了，说不行，说那个因为你们家有猫，而我呢对这个猫的毛呢过敏，所以我不能去。那根据我们从这个洛杉矶时报看到的报道哈，所以他家现在这个奇葩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甚至包括英国的《每日邮报》啊什么的，大家都在追踪报道，大家都在围观吃瓜。那这个对，那这个伊丽莎白呢，她在反诉她的这个房东牙医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牙医不恰当的邀请我搬到他的房子里，因为什么呢？这个你们家有猫，我对猫过敏，然后呢，你这个屋子里有霉菌，你没有给我选择一个我更喜欢的、我更接受的这种方式，你给我挑出来条件。让我去住酒店我住不了，让我去住你家有猫我住不了，都是我不能住的，所以你并不想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那么后来呢这个官司呢还在进行中哈。那么这个房东也找了律师对这个租客呢提出了4项的指控。第一项就是违反租约，因为他超过了 Airbnb 的租期408天。第二项赔偿盈利损失，因为他免费的住宿导致了这个牙医无法盈利。第三个房屋损坏的赔偿。那么第四项就是他侵犯了不动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租期已经到期了，你就应该离开我的这个
我的财产
对，
对， 对，
对吧、我的领地，但是你没有离开，你就等于侵犯了我的领地了。但是呢你知道那个与此同时那个租客也没闲着，他也请了律师来反告这个房东。
对，他告房东什么呢？他告房东说是这个未经批准的入住和未获得许可的淋浴设施。所以这一点哈，因为人家这个哈佛高材生不是白来的，不是白给的，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呢特别联系了洛杉矶市，因为这个房子所在地是 LA City 哈，他特别联系了这个洛杉矶市的建筑与安全局，发现房东有2项私自搭建。那么其中一种呢是，而且在洛杉矶市哈，我后来有查这个洛杉矶市的这个租赁的一些条款，要做这个 Airbnb 的这种出租哈，你要先去市政府获得一个申请批准。所以呢他让这个伊丽莎白牙医让伊丽莎白住到他家呢是属于未经批准的出租，然后呢还有他安装了没有获得许可的淋浴设施，因为这个牙医好像在他家里面有加了一个现在这个华人社区里面都很热门在讨论的这个 ADU。 那他的这个加建呢是没有经过批准的。同时呢这个伊丽莎白呢还向住房调查员投诉说，这个牙医呢还涉嫌了非法驱逐、骚扰和不支付搬迁费。
对，你知道住房调查员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说这个牙医确实违反了规定，所以他必须撤回驱逐通知，直至证明建筑合规。太奇葩了。
我听不下去了。
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哈、啊，你这个租房子不是说这房子是我家的，这房子是我的，我是这个 owner， 我打开门，我愿意让谁住，我愿意收多少钱是我的事儿。好像在有些地区还真不是这回事儿。
对，是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磊磊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的，亲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一个高材生住人家好好的大豪宅，这个长期不交租金也就算了，竟然还有胆量反告房东，然后要房东给付10万块钱的搬家费，然后竟然还获得了支持。
对，是的。而且呢，你知道吗，后来呢，媒体呢把他的料全部挖出来了，把这个哈佛的高材生挖出来、其实这位地狱租客呢，之前在奥兰多一处价值260万美元的豪宅上也有类似的方式拒绝支付房租，并住了1年多，而且利用 COVID-19 的规定和健康问题来阻止被驱逐。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高材生果然是不是盖的。你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第一他利用了所有政策上对于这个租房客的这些优势，然后第二呢，人家主动去这个市政府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证明这个房东有这种私搭乱建的行为，所以呢完完全全是把有利的那一面全部都展现在自己的身上了。
对，
展现在自己这一边了。
没错。然后《每日邮报》呢发现啊，这位这个哈佛的毕业生啊，在2021年2月份呢，因为未偿还信用卡的债务19,618美元，而被美国运通卡起诉。他最终呢被迫偿还了这笔债务。而且呢，他就在2年前呢有一场车祸啊，还有一个诉讼还没有结束，要求赔偿超过25,000美元，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个惯犯了。
我觉得这也颠覆了我对这个哈佛常青藤的学校的毕业生的认知，
所以我现在再也不羡慕别人毕业哈佛了。我没有读哈佛又怎么样呢？
是的。
但是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对不对？
没错。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就是说如果自己家里面有房子，然后要去出租，特别是要放到 Airbnb 这种市场上去做短租的话呢，可能真的要查一下自己所在城市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规定和规矩。因为像洛杉矶市，他就要求说居民可以把自己的主要住宅用于短租，但是要求屋主必须要在市政府登记，还要必须缴纳住宿税。这一点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感受，你会觉得说哎，这就是酒店收100块钱的这个房费，可是为什么最后你结账的时候拉里巴杂的各种税收好像跟这个城市的销售税不太一样，最后拉里巴杂的会收到120几甚至130块钱。这里面其中有一大块很大的税收就是叫做这个住宿税。那如果说你要把你的房子在洛杉矶市要拿出来当成是一个短租房的话，那你就需要缴纳这个住宿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短租你需要跟市政府登记，而且呢屋主还必须要保留这个相关的这些出租的租约的记录啊，收入的记录啊等等的，以备这个市政府检查。还有就是像是要在房间内装这个烟雾探测器、消防设施等等的。而且每年短租住宅可以长达120天。对，只能就是租短，有这个时间限制。对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你的自住房呢可以租，但是呢你的好像投资房还有很多的规定和限制。
对，所以在这点上呢 ，Airbnb 这个平台的这个短租的住宅，屋主在这个洛杉矶市的屋主呢，他们也举行了这种什么听证会呀、然后想要去抗议啊。不过这个肯定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事情。那当然，在租屋市场上，我们能够遇到的奇葩，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洛杉矶，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奇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纽约的奇葩，好不好？
这个奇葩的话太奇葩了。
怎么说？你这个故事还没讲，已经先下结论了。
对，这个不但这个租客啊，他不交50,000美元的房租，甚至他把所有的这个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好，
这个在纽约的这个女士江女士哈，她呢6年前呢就攒下来这个积蓄，就在皇后区购置了房产。那么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们就夫妻搬到外州去了。她把这个房屋呢租给了来自南美洲的一家四口。那么疫情之后呢，政府为了保护租客，颁布的禁止驱逐租客令，就遭到恶房客的利用，理直气壮的拒交租。这么多年下来，一共欠了房租$50,000，而且呢，他们上门讨房租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房客还放狗去咬他们。
天哪！
所以这个呢。因为当时呢，他们是这个南美洲的一家四口呢，来租的时候呢，这个外来租客入住的，就是这个水箱呢，开始的时候他们住进来的时候呢，一切都很好的嘛。
嗯哼。
那后来呢，结果这个水箱坏掉了，那么水箱坏掉，你首先要通知房东去修，
对
不
对？
他不通知。后来呢，你知道吗？这个房东一个月就付了$6,000的水费呀、
啊！天哪，那就是让他们家那个水箱里的水在长流水啊！
对呀、啊，是的，大家也知道水费有多贵。
哦，你知道有一次我自己在我自己家里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当时我们家的那个马桶的那个抽水的那个水箱哈，它那个就是你把它放水之后，它弹不回去，它盖不上。
嗯。
然后呢，我那天呢着急走，我就弄完了，我也没去。听等他最后盖上我就走了，结果我出门了4个小时，然后等我回家那个水还在汪汪的流，然后我那个月水费账单600多，心疼死我了。
天哪！
所以我就在想他一个月，这个江女士一个月如果付了6000块钱的水费，那真的是这一个月24小时每天都在长流水啊。
对，他也不通知去修。然后后来呢，这个江女士的丈夫呢就决定说回到纽约向租客当面的讨租。
嗯哼。
敲了半天的门，等了几个小时，这个租客外出倒垃圾，然后呢趁着
他找着人
啊，对，然后这个陈先生呢就是他老公赶紧的跟他讨租，这个租客不但不理，而且还放狗咬他。后来、
哎、
对，
太惨了。
这个江女士呢就表示说，直到去年上半年，经由2楼的租客，她有2层楼嘛哈，她说2楼的租客说呢，这个1楼呢是好像没有人居住似的。那
就是悄悄的自己搬走了，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江女士就要求租客，你把钥匙还给我吧，但是这个对方就迟迟不还。所以到了今年4月份，这个他整个房子1楼啊已经空置了将近1年。
而且从江女士提供的这些照片上来看哈，那真的可以用这个满屋狼藉来形容。狼藉到什么程度哈，跟大家形容一下。像他那个房间的这个墙哈，从那个墙的踢脚线往上一路往上，基本上可以到半人高的位置，都是那种黑色的霉菌。
哎呀，
然后呢，这个屋子里面呢，这个洗衣房里面呢，天上地下铺满的全都是那种像是你在垃圾场里面看到的扔的那个旧衣服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像是这个地面上，他家的地呢本来是一个那种瓷砖地，然后呢应该原本的颜色，我猜哈，从其中露出来的一小块，我猜应该是那种米色的米黄色的那种瓷砖的颜色，但是现在呢也已经变成了是黑灰色的颜色。
对，
所以呢，这个1楼的这个南美洲的这一家人呢，不知道在江女士不知道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搬走了。搬走了之后呢，可是却不把自己的钥匙还回来。那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租客哈，他住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换成自己的钥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可是他们就始终没有这个交接钥匙的或者是一个完整的退租出去的手续。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手续呢，就给江女士留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说，如果这时候江女士要进去重新装修屋子，那会不会有机会这个租客返回来说，我没有搬走啊，我只是出去长途旅行去了，你现在为什么侵入我租的房子呢？是吧？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那可是呢，我是觉得哈，你说作为我是房主，你有没有交房租这么久时间了？是不是我有权拿回我的物业？
但是你在法你在美国的话，你就算要拿回你的物业，你也必须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正常的什么驱逐啊、法庭允许啊等等等等的这样合法手续，否则的话你还真的就不能。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了租客比租客大过天了，就是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
是
作为房东任何的事情都做不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最后像江女士，她最后因为她二楼还有两位租客嘛，可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暖气系统哈、啊、是在一楼，是在这个南美洲租客租的这个屋子里面，那可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嘛，所以这些故障呢就一直在发生。那么直到这个暖气发生故障的时候，导致二楼的两个租客生病。那么江女士因为她不仅是她的这个一楼的租客，还有地下室的钥匙都在这个离开的这个南美洲的租客手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维修，所以最后他是只能在这个寒风当中等待六七个小时之后，然后等警察来破门而入，修好暖气，换完门锁，再把钥匙交给这个新钥匙交给租客。
天哪，修完这些东西，我换完门锁，我还要把新钥匙交给这个恶租客，你说有天理吗？
那没办法。
结果你知道吗？最可恶的在哪里哈？就是这个一月份啊，因为一楼的暖气没开，导致水管爆裂哈，整个一楼和地下室都泡在水中。结果她老公没办法，连夜开车十个小时回到这个纽约，花了后来呢就关掉水闸之后呢再去清理垃圾，泡过水的地板和家具都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那你可以想象啊，因为是泡了很长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屋子就很脏，到处都是霉菌，然后它这些东西又泡了水，然后这个冬天又不开窗户，所以这个你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你想看，租金没有收回来5万块钱，结果还要花一大笔钱去修房子、修地下室。
对，所以很多房东啊，现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现在不管是在纽约啊，还是在洛杉矶啊，很多地方其实这个法律都是更偏向于这个租客的。可能这个法律的出发点是认为，就是说房东你是有资产的那一方，你是比较在这个金钱上占有比较优势的一方，而这个租客呢是要出来就是寄人篱下的，要租人家房子的，所以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所以法律的这个预定呢，可能是说更帮助这个弱势方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当这些东西被拿来这个利用之后呢，可能就会优势变劣势了。所以你像这个江女士，我要是她的话，我都觉得这房子我赶紧卖了，我一点都不想要这个房子，看着都是噩梦。
对呀、啊，是江女士本来她是想着说，本来她是想回到纽约去，有这个房子可以养老嘛哈。那么楼上自己住，楼下租给别人啊，还有点租金收。可是现在江女士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她觉得说，一修好这个房子，把这个房子卖掉它。
对，是的。好了，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全英国最奇葩的租客。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磊磊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只有你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就是有恶劣的，还有更恶劣的，
对，
没有最恶劣的，只有更恶劣的。
对，是的，你说这个租客啊，恶租客真的是全球都有。假如说今天这个房东要遇到了恶租客的话，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噩梦啊。
真的是。
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恶租客呢，就是在英国。这个恶租客恶到什么程度呢？也是客厅垃圾成海，然后呢拒付房租跑路。那大家听说哦，客厅垃圾成海，行了，你们刚才纽约讲的那个不也是这个到处都是垃圾吗？
嗯，
但是那是小巫见大巫。这里的客厅垃圾成海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让专业清洁工看着都直接吐了的程度。
对，这个英国的太阳报报道哈，这个租客，地狱租客，在这个房间里头留下了8000个啤酒垃圾罐，以及是极期的，就是那个垃圾已经埋到你的膝盖去了。更可恶的是什么呢？他的厕所里头，哎呦妈呀，我看到那个照片我都隔夜饭我都吐出来了。他那个厕所里头呢，就是那个toilet， 就是那个厕盆里头，
马桶
里头哈，堆满了那个 就是排泄物，而且他就是擦屁股的那个纸啊，特别到了那个几乎到天花板那么高。
你说这，哎，你我就在想说，这人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日子？我刚才就刚才你在讲话的时候，我稍微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8000个啤酒易拉罐啤酒，你一年365天，就算一天喝10罐，你得喝2年半。
2年半，哦天哪！
对，那你看你那个去外面买一搭那个一打那个啤酒，不是12罐吗？
对。
那你一年365天，你大概要喝2年，而且是2年每天喝一打，然后都还不扔出去，然后才能堆出8000个啤酒罐啊！
对，真的是
太夸张了。
而且你知道吗？照片放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论的。然后有些网友说，我是真诚的希望这帮混蛋恶有恶报。然后还有网友说，养猪都比这个干净吧。然后他还有人说，这就是为啥我不愿意买曾经被出租的房子，或者住在出租房隔壁的原因。
嗯，是的，因为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八千个易拉罐，我还是执着这个8000个易拉罐哈。大家想象一下，8000个易拉罐是这个瓶子是什么状态哈？
嗯，
是你们家的这个 L 型的拐弯的这个双人的沙发，整个已经完全能够被这8000个易拉罐给覆盖起来的程度，然后地上还有很多，所以呢，这个。最早发现这个事情呢，可能这个房东自己打开门看了之后呢，也是觉得说我这已经力所不能及的，我打扫不干净了，所以呢就专门请来了他们在英国当地的一个专门为别人打扫卫生的，因为我们美国也有这样的嘛，就是专门替人打扫卫生的。那这个小朋友呢，是个请来的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想说，哎，这是我的专业啊，这个我收到这张订单就是帮客人清洁刚刚退租的房子。那想说自己本来是这个啊久经沙场，什么脏乱差的场面没见过，结果一开门还是给吐了。而且最逗的是，他还拍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就是屋子里面已经脏到什么程度了，蜘蛛啊在这里面，房子里面。蜘蛛结网大家不奇怪，
嗯，
可是如果说蜘蛛结的网，蜘蛛已经自己拎起一个易拉罐，拿那个易拉罐那个拉手，然后把它结到网里面，然后用自己的网吊起一个易拉罐，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的蜘蛛已经可以拿下当游乐场玩了？
对，没错。而且呢，这个小伙子呢叫 Freddy 哈，他一路往里面走，他看到了发霉的烤肉，然后满地的都是面包渣。以及硬化到完全不知道是啥的东西，
对，
重头戏哪里是浴室？
浴室像是什么？这当然了，有易拉罐，那有酒就必须得有烟啦，所以满地的烟头也不奇怪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说不出名字的包装盒，好像就是说住在这个屋子里面的这租客就只有买东西吃，然后。就把这屋子就顺手就当垃圾场了，从来没有，我的感觉是他从来没有出去倒垃圾的习惯。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他本来这个小伙子哈，他就觉得我经验那么丰富，这一天就可以清理完了，他硬是花了3天才弄完。
嗯，
而且呢，他这个为了让房屋尽量的恢复到正常的味道，他用了10桶的漂白消毒液。
哇塞，
所以他都，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赵瑞？
嗯，
我是在想说，一个人，你说你住在里头，你没有闻到味道吗？你能住得下去吗？
是啊，我也是不理解，我也是不理解。
那最可笑的是什么？这位租客呢，在离开之前呢，他很有礼貌地发给了一个短信给房东，说：“哎，房子可能有点脏哦。”
有点脏。
对。结果最终这个有点脏，让这个房东花了12000英镑的清理费。
我的天哪！所以还有啊，像是这个厕所里面哈，这个很堵塞，然后呢，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冲水系统就是坏掉了。可是呢，这个房客哈，他就宁愿让这个冲水系统就是坏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大家用这种冲水马桶都知道，它有时候底下堵了，比如说被那个纸啊或者什么东西堵了，那你就要赶紧把它疏通，不然的话它越堵越严重嘛。
对。
那这个租客是宁愿就是放任这个事情随便吧，爱怎么堵怎么堵，反正呢他也不会打电话给房东，然后让房东来修缮。然后呢，因为 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导致它像这个这个房屋结构里面的这些水管啊等等的，也会有一些也有一些这种漏水的现象，从来不跟房东报修，所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这房子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报废了。
哎，其实我很奇怪啊，就是你说他上厕所的时候，那你说那马桶不通，你这么两年多没有出去，你不是积得满屋都是吗？你怎么能去再继续去上厕所呢？
我就在想哈，他可能一个那个马桶哈，他会就是你比如说你早上去上个大号，然后呢这一天时间，比如说这个人出去上班了干嘛的，然后那个马桶他就一点点往里渗，往底下渗水吧，所以可能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这一个马桶满的渗掉了一半，然后自己再贡献一半，然后经过睡一夜又剩下一半，早上再贡献一半。我在干嘛？我在替他想合理性吗？
哎，那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些地狱租客到底有多可怕。
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已经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纽约、洛杉矶，还有甚至远到英国的这些奇葩的地狱租客。我觉得这个讲英文英语系的这些吃瓜群众们也是很有这个词汇的创造力，把他们称之为是地狱租客。那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哈，在我们洛杉矶华人的市场里面也流行着一堆这个信息，就是说有人在专门教租霸如何坑房东，甚至还建微信群来传授恶招。这个我觉得就实在是太可恨了。
对，太过分，太过分。我觉得说你说有恶租客哈，我觉得已经够奇葩了，还有人租霸专门去建群教人家说怎么样去欠租的，我觉得这个是更可恶更奇葩的。你知道就是近日他们是这个建了群呢、啊、有300多人参加，而且呢在群内的分享各种坑房东的歪门邪道，而且他们还这些人你知道吗，将群的四维码四处散布，表示说该群会分享如何免费租房，如何索要搬家费，把房屋泡水发霉并找房东要赔偿费，以及如何让房东败诉等等这些招数。像刚刚赵月你说过，就是今天比如说你发现了这个房子有霉点呢、啊、发霉的话，你是不能租的，或者你要跟这个房东去这个协商的。甚至有一些呢是可能有些房客呢会严重的话哈，通过法律手段呢可能要求房东去赔偿的，结果他就利用了这些，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房子发霉，然后就找房东去赔偿，你说多恶劣。
对，那我在想哈，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某一个人他个别的这种自我自主个人行为，他做一个恶租客哈，然后呢去这个去伤害房东，那只能说这个房东最初自己选择房客的时候没有擦亮眼睛。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子专门组团建群，然后去教别人，让这些本来不知道这些歪门邪道的人，然后也去跟着这里面去学怎么样去坑房东，这个真的实在是一个等于说是对社会造成了一种危害了。所以呢在这边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哈，特别是这个专业的地产经纪也会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寻找更好的这个房客。其实磊磊，我们在美国自己都租过房子，你记不记得你最初租房子的时候，房东都会找你，比如说像那种美国老美那种专业的 apartment 什么的，他们都会找你要很多的个人信息、个人资料，去查你的什么背景之类的哈。
对，太严格了。首先，他要查我的信用，而且呢还要查我的租房历史，而且还要查我的收入。查好多，你知道你租一个房子，我觉得半条命没了。是的，而且呢，有一些老美的那些就是租的地方哈，他会对你进行犯罪背景调查。
是，
还有一些呢是叫需要你去面试，就是我要先看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面相怎么样，是不是善类。
哦，
而且申请者呢，有时候他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会要搬家呀？”因为呢，有时候因为换工作或者想换更大的地方，这都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是跟房东、大楼管理员或者邻居吵架，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警惕你了。
是的， 而且在这种时候，就是特别像住在美国的老美的那种公寓里面那种集合式的公寓，就是一套里面一个院子里面几百人的那种哈。其实在里面它有很多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守望相助，你比如说你家稍微音乐声音稍微开得大一点啦，或者是你家晚上这个两口子吵架啦，或者是这个孩子哭闹啦等等的，其实都会被邻居举报。但是我们自己也如果把自己家的房子整套房子租出去的话，讲老实话，真的你的房客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甚至前一阵子以前这个我们还听说有人呢是把这个自己的condo租出去，然后被人在里面种大麻。后来
是。
对对对，后来是因为说警方好像是通过那种热感应，因为种大麻的那个房子它的本身就是散发出来那个房子散发出来的热气热量热能量是超过人住在里面的那个热能量，所以这样子被警方发现原来租客在里面种大麻。可是美国的问题是这样子，很讨厌，就是你的租客在里面干嘛，房东就算不知道，最后房东也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对，没错。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要小心，就有些人说付现金给你，因为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个这个老外哈，他就找到一个中国的房东，那么当时呢，他就说，哎呀，我是很有钱的啊，然后他又开着是那个 Mercedes Benz 豪车过来的，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子，我呢，那个你不要查我信用了，我就直接先付一年的房租给你，来，就当支票拿去，他开了一个几万的支票。就给了这个房东，哎，房东就觉得很高兴，哎呀，那我就不去查他信用了，结果呢，就让他搬进来了。搬完进来之后呢，他就再去存这张支票，银行告诉他这张是空头支票，就那个租客就不搬出去了。
啊，
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方面就要小心一点。你要是说真的要收这个租金，一年租金的话呢，你先把这个支票存到银行去，确定过账了，你才去。让他搬进来。
对，而且很多时候哈，就是我们华人不太喜欢，就不喜欢惹事儿嘛。所以呢，遇到这种恶房客，不管是遇到华人的恶房客，还是遇到老美的恶房客呢，这个房东都是讲说，索性就这样花钱消灾，就是这个破财免灾吧，然后赶紧把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赶紧把这个大神给请走了就算了。
对，
可是其实往往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美国这个社会就不太适用，原因就是说你一个纵容可能会后面的这种连带责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可能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
对，没错。所以说呢，我们在租房子给别人的时候呢，千万要谨慎。其实最好呢是选好的信用的租客，犯罪背景调查做到，这个考察租房历史，然后面试或者电视这些啊，当然这些呢只是我们看到一些专家提供的这个建议。
是，
那
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可能作为每一个房东吧，大家也要感恩，如果你现在住在你家的这个房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准时交租金的，没有把你房子弄得很乱的，也没有给你找很多麻烦的这个租客，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租客的话呢，房东可能也主动的跟这个房客示好，感恩自己遇到了一个这个好房客哈。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奇葩说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了，希望大家要是房东的话呢都能遇到好房客。
是，做房客呢也都能遇到好房东，然后也自己做好好房客。
好的，拜拜。